卢比奥官宣两震撼弹，中国金融业恶化加雪崩，以色列改加沙援助机制，当地人惊喜，印尼谈同以色列建交，柬泰边境爆发罕见冲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受中共拖累，中国人大祸临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宣布令人震惊的新政策，中国人出国越来越难。卢比奥抛出两个震撼弹，首先是宣布加大力度吊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重点审查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以及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同时加强对中国大陆和香港所有签证申请的审查力度。卢比奥表示，防止外国势力，特别是共产中国利用美国的教育系统，这个消息快速登上微博热搜。不单止这样，卢比奥的第二棒同时落下，他预告美国打算推行一项新签证限制政策，针对参与审查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外国人。卢比奥说，那些破坏美国人权利的外国人不应该享有入境美国的特权。一日前，美国媒体刚刚透露，目前美国驻各国使领馆已经暂停审理留学签证，因为川普政府正考虑对所有留学签证申请人进行社交媒体审查。有人担心社交媒体审查只是借口，川普政府要针对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出手，限制甚至封杀他们的国民到美国留学。两日来围绕签证问题轮流轰炸，显然川普政府这次是认真的。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说，当初美国开放留学是对中国释放善意，目的是促中共制度转向，但现在美国发现上当了。当初美国对中国保持善意的时候，就是所谓接纳政策的时候，他希望促成中国的演变，和平演变，经济上转型成市场经济，政治上更为自由开放，走向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渐进改变。结果现在发现完全落空，美国将中国拉入全球化，结果是帮助了掌握权力的权贵阶级，中国没有走向更加自由开放。还有审查美国人言论的外国人可能被禁止入境。吴家龙接着分析说，这个是不简单的信号，这个是涉及媒体有些对等的概念，就是你限制我，我亦限制你，你想掟弯爬头，我亦都跟你，你不守规则，我亦不守规则，就是说现在美国和中共之间关系是相当紧张，所以现在美国等于是除低西装和你肉搏，打泥水战，大家一起污糟。川普上任以来一直没有脱离的一个主线，就是对抗中共。吴家龙认为，美国签证战对中共是釜底抽薪的狠招。他并认为，未来签证政策走势，如果令中国企业不能够由西方取得技术来源，包括那些生产设备在内，那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五年内会消失，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亦会跟着消失。他是对中国釜底抽薪，经济技术战或科技战的关键在人才，特别是高层人才，所以现在要全面斩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将来全面限制的是理工科人才，亦包括生物技术，好像病毒药物那些都会算在内，就是理工类的。人文类应该还是会开放，你学一些历史、文学、建筑那一类的应该还是会开放，我是这样估计的。不过经方的中国留学圈联想到，日前联邦众议员莱利摩尔带头，多位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阻止中共签证法案，推动禁止中国公民获得签证。网民感叹，中共做的孽砖头都会落在老百姓身上，现在形势危急，中国人未来想到美国攞签证会越来越难。X 账号无比科技评论话： 點解美國會瞄準中國留學生？是因為中國啱通過了一部新法律，每個中共國的公民，無論身在何處，都有義務協助國家情報工作。換句話說，來美讀書的留學生亦都必須收集情報，主動匯報，所以美國無法信任中國的學生。誰能夠區分留學生是來讀書還是帶著任務？顯然不滅共，中共就會綁架每一個中國人進入自爆模式。這種無故被中共牽連的感覺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中共不垮台，中國人就沒有好日子過，這種概念已經越來越被接受。川普前首席策略師史蒂夫·班農在《戰情室》節目中提出，只要做兩件事，可以在100日內導致中共崩潰：一是完全切斷與美國國有資本的聯繫。班農主張徹底禁止中共進入美國國有資本市場，包括股票市場、股權投資、貸款等所有金融渠道；第二是徹底切斷中美技術聯繫。班農認為中共的科技發展和經濟命脈依賴於美國的技術和資本，雙管齊下，能夠對中共造成毀滅性打擊。值得關注的是，班農提出的這個滅共框架和盧比奧正推動的限制取消中國留學生簽證不謀而合。吳家龍認為美中關係就是中共政權危機的真正密碼。吳家龍曾經聽講話，中共內部發現美國似乎在主動求戰，後來發現美國確實在下大棋，所以中方轉為保守，不想跳川普挖的坑，在錯誤的時間地點和美國交戰。吳家龍認為目前中共內部的情況很複雜，陷入嚴重的權力鬥爭，其實一個核心問題是中國需不需要推動政治的改革開放來和經濟的改革開放配套，否則照目前這個局面走下去，中國經濟無得救，於是中共這個政權亦就無得救，這個將會是很嚴重的問題。中國金融行業一度是高薪代名詞，被稱為金飯碗，不過現在金飯碗已經打爛了，金融行業減薪，裁員不斷。艾倫由2018年開始在金融行業工作，按金融業普遍的發展途徑，證券經紀分析師在工作兩三年後年薪可以達到40萬，五年後衝刺100萬年薪。但艾倫在入職第五年時，扣除社保公積金，一個月到手只有6000多元，這些工資在上海生活難以為繼。投行同樣不樂觀，在深圳某證券行工作的林華對大陸媒體表示，基本上連中獎都沒有了。丁某2009年大學一畢業就進入金融業，他說那時候樓價每年都升，請人亦都很火爆，到處都缺人，但這兩年一切都變了，丁某的月薪由30000降到16000，再後來他失業了，同行亦都只能夠做自媒體，還有人賣網球衫。這些人中有不少頂尖大學院校畢業的精英人士，在現實壓力下亦唯有除低長衫。北京一家知名資產管理公司的原執行董事張拔君告訴大紀元知，國內現在不單止是金融業，各方面全部廢了。他說由2021年到23年這兩年，情況惡化就好像雪崩一樣，市場根本沒有信心。中底層辦事的經理薪酬跌得很快，中共現在缺錢要填這個洞，國內很多大證券行由去年開始已經要反套年薪和獎金了。張拔君說，以前國內的資產管理處置包括廢棄廠房、土地貸款等，優質和不靠譜的一半對一半，到2022年底、2023年初已經10有8有是大坑，一旦簽了合同就無法抽身。張拔君表示，西方的金融業 到了中国就变成党国的收割工具，不再是理财产品，亦不是一种金融现象，根本就是一场骗局。金融要为政治服务，现在大家非常悲观。习近平已经将这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家底全部带走了，现在 M2 货币总量都能够买全世界了，只是还未爆煲。一旦爆煲的话，金融业怎么办？下面和大家一起关注一则健康的资讯。长期高压伤身，仲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同刺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在加沙推出一套新的救援机制，这套新机制将联合国边缘化，所以引来不少批评。但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新机制被加沙人带来惊喜。活跃在 X 上的开源情报账号28号发表一段最新的加沙人开箱影片，影片中的一家大小非常兴奋，男主人一边打开救援包，一边发出惊喜的大笑，其他人七嘴八舌议论。救援包入面不单只有粮油，还有糖果、饼干、咖啡、茶叶、芝麻酱等。住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张平评论说，看牌子包装，这些食品都是以色列本国出产的高质量商品，我自己平时吃的也就是这些东西。战争初期被以色列国防军捐献物资时，也就是从超市买这些东西。以色列等国一直批评联合国和哈马斯存在某种联系，哈马斯挪用联合国被加沙的救援物资。现在以色列和美国推出的新机制规定，由以色列国防军选择食品发放地点并确保安全，由美国私营武装公司分发物资，确保直接发放到加沙民众手上，而不是被哈马斯抢走。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8号说，加沙人道援助失控，大批饥饿的巴勒斯坦人闯入一座救援物资仓库，抢走面粉和食物，现场枪声此起彼落，但不确定是民众定是哈马斯开枪。另有消息说，巴勒斯坦人冲击的是哈马斯的物资仓库，他们将哈马斯盗窃的救援物资控场一空，这个显示哈马斯正失去对加沙民众的控制。印尼总统普拉博沃28号同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普拉博沃表示，如果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他愿意同以色列建交。印尼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目前同以色列无正式关系，并始终呼吁透过两国方案来解决以巴冲突。这个两国方案主张令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建立不同国家，一个是以色列国，并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走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两者并存。普拉博沃在记者会上说，我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印尼认为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的自由是达成真正和平的唯一途径。我亦都强调，我哋必须承认并保障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佢进一步指出，印尼已经表明，一旦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印尼就准备好承认以色列并开启外交关系。法国同印尼在联合声明中呼吁，在下个月由巴黎共同主持，目的是重启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上，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互相承认。柬埔寨国防部表示， 28号柬埔寨和泰国士兵在两国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短暂交火，双边军队已经停止行动，并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柬埔寨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泰国军队首先向一个柬埔寨军队基地的战壕开火，导致一名士兵丧生。泰国士兵试图和柬埔寨部队协商，要求对方撤离争议地区，但柬埔寨军人先开火。泰国军方发言人温泰苏亚里少将表示，泰方没有人员伤亡。温泰说，柬埔寨部队误解了局势，开始使用武器，所以泰军进行还击，交火持续了大约10分钟。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亦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芬妮，下次再会。